我是野生的雨桐。
大家好，我是野生的 Jordan。
这里是
野生。野生是分享各种户外故事的节目，而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真实经历的。
生个火熏，配口酒喝，浩瀚星空，磅礴巨瀑，让声音带给你没有极限的想象。
欢迎来到
野生的故事。
安安，大家好，现在是4月6号晚上8点19分，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群山之岛最后的观后系列特辑。那这节的题目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系列特辑啊，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公视上面上映的纪录片影集《群山之岛与不去会死的他们》。
对，那群山之岛是来自台湾高山向导的四个故事，全集总共有4集，今天就最后一集了。影集分别成为4位年轻登山家的生命故事与影响他们深远的四座山：旗台竹北、圣林线、八通关古道跟南湖大山。每一段山岳路线都紧扣着不同面向的生命历程，看大自然所带来疗愈之力，冒险时的进退抉择，漫步于原始森林的动物相遇，带领着初入山林的人们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大自然。
OK， 那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分享看过的心得，所以接下来会有剧透，如果你还没看过影集，可以这边先一下啊，晚一点看完之后再回来听啊，一定要回来听呢，不回来就拜托你回来听，求求你这样。OK， 好，这一集啊，就其实是群山之岛的最后一集啊，等了3个礼拜，对啊，那。很期待最后一集啊，看导演想要给我们什么，看张哥要出什么金句啊。
真的。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你的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我看完第一个想法是说，在山上啊，其实很多平凡的事情都变得不平凡。
嗯，怎么说？
对，因为一开始他就应该说这一集的主要是普鲁图带着一群刚开始。爬山都没有爬过山的人，
今天你吃螺丝啊？
我也不知道，可能嘴巴还没有暖身够。
好的，
好，那带着一群还没有爬过山的人去爬山，那所以他从走路，甚至是背包包，然后再来到休息的方法，
呼吸啊，
还有呼吸的方法，
教你怎么呼吸，
对，甚至连呼吸这么基本的东西，他都重新再说了一遍，对啊，那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还要再教我这些？
你不会呼吸，不会走路，不会背包包嘛？
对，但其实后来他们才发现，真的，一开始上山到这种不同海拔、不同的高度，那这些东西，真的是重新学的。对啊。那对你来讲，你觉得你有深刻体悟在山上的不一样吗？
我觉得，山上有很多让我感触到不一样的，同样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单纯，就是我们以前在山下可能很多心机，但上山之后，一个人的真实的样貌都会展现出来，就是他在一个很艰困环境下，他是一个奸诈人，他是一个狡猾人，或者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或者说他是乐于分享的人，就是他就会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很一目了然，对，那没办法再戴着面具做什么事情，对啊。那我个人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喜欢爬山，而且我尝试过独攀，
对，
然后后来发现我没有很喜欢独攀，
哼，
就我知道我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不喜欢，因为自己一个人爬山实在太无聊了，
对啊，真的太无聊了。
每次跟人爬山，就会变得不一样，就是应该是说
跟不一样的人爬山。爬不一样的山，
爬同样的山，
或者爬同样的山，
就是我觉得就算是一样的人爬一样的山，爬一样的路线，
对，
你所体验到的事情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在山上很多平常不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在上面发生。
怎么说？
就平常像平常不会勉强自己啊，但我觉得我自己在山上还蛮容易勉强自己的，就比如说，假设我的队员，他就坐在地上崩溃大哭，然后死都不想走，但其实我自己也很累啊，可是我会想说， 不行，身为一个领队或是身为一个学姐，
对，
然后我必须笑着鼓励他说，哎、欸。嗯，学弟不要这样嘛，我们、嗯、我帮你背点东西，还是你们吃点糖果，要哄小孩、我自己其实也累得快死掉，但我还是要哄他前进这样、或者是说可能会勉强自己在很冷的环境，就是假如睡袋不够暖，我必须在勉强在很冷的环境下面还是想办法睡觉、或者是山上的饭刚好队友煮的难吃，我还是得勉强自己把
它吃
下去，不然就没饭吃对啊，或者是说就很多很多勉强自己的事情啊，那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突破舒适圈吧、我觉得是这样子造就我现在的对事情的容忍度非常大，然后 像张哥说的，就是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强韧强韧，
嗯哼，
我觉得是山让我在山上然后看到平常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就是突破舒适圈的一
种。真的耶，其实我觉得你一开始讲的人与人之间的更单纯的交流啊，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社会让我们没办法那么单纯还是怎么样，其实我最近在学习更单纯一点。
怎样？
就我觉得很多事情反而憋着不会让我们更把事情过、做得更顺，反而是单纯的把真实的这一面讲出来。
你像荷兰人一样吗？
比如说我不爽我就直接讲我不爽，那我但是我们不爽的点要说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不爽、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不爽，或是、
就你不要憋着不说，
对，
然后有一天突然爆发，
对，
而是因为你现在不爽、你就要坦诚的说我不爽，那、不爽什么，
真的
为什么不爽，
当下不爽其实就要说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些很多人啊，如果看身边从在学生时候就这样了，就是可能我跟你吵架，那我回去就 po 文，或是我发什么东西，发什么动态，
不给你看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很奇怪，就是
封锁。
其实我从以前就是说，哎、我不爽，我当下要跟你说，
直球对决，
对，直接直球对决，直接干一架
啊，不好吧？
好了，不用干一架，就是把事情说开，就是不爽，我们现在说，
是，
那你不爽什么事情，然后我不爽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其实我们就是想办法去了解中间的这个关系啊，对，其实我在学习这一点，越来我觉得工作到现在越来越没办法那么单纯，但我想要把事情再变得更单纯一点。
荷兰人好像就是这样，
对，
他们工作的形态就是这样，他不跟你打哈哈，
对，
就是不在乎场面吧，是不是？
就不用那么多的面子，
就
没有那么多面子，反正我们要、
就是、以事情完成为优先目的，
对，我们要处理完这件事情。真的
哇，在山上大家都变荷兰人，
真不错。但也其实也有时候也不一定、欸、就是说每个人在山上的荷兰人的面相也
不太
一样，
荷兰程度不一样、
荷兰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想尽办法更开阔一点。
OK，
对啊，
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自己开始爬山之后会开始更注意生活这件事情。
嗯哼，
就是我自己觉得户外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户外嘛，
对，
然后我会发现我会想要多花点时间好好过生活，就比如说我会想要好好的把我的这顿饭煮的好吃一点，或者是说我会想要衣服穿的干净舒适，
嗯哼，
然后我可能会希望我的东西比较脏脏的，
嗯哼，
对啊，就是我会想要更在乎我的生活品质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论。
其实我觉得这很难欸，尤其是从我们爸妈那一代看到，就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好好过生活，就我觉得可以从我爸身上看到。
为啥？
他就会觉得说啊，我给小孩好一点，但我自己去买 Jump，
是
就是买那种
杂牌
的，对对对，路边摊的那种鞋子或什么。但慢慢的，我其实我也蛮想要跟他们沟通这件对自己好一点这件事情。对啊，那我觉得某一个部分可能也被他们潜移默化有影响，就我们可能忙于工作或是一般的生活，没办法去太注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有时间在山上的时候，比如说早一点回到山屋，我们就开始聊啊，
三点扎营开始煮下午茶，
对啊，吃东西啊，哇，好爽哦。
OK，
好
了，
那
拉回来，
对，拉回来，那我们来谈谈这集的主角吧。
好啊，
你觉得他是就是
你说普鲁图吗？
对，普鲁图，当然你认识他，那没关系，从我开始好了。
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普鲁图是我大一登山的时候，卖登山鞋给我的那个店员。
这么神奇，
然后那双登山鞋我穿了十年才坏掉。
哇哦，那看来他真的是
没有，就是我没认真爬山而已。
原来都
应该说我都没有穿登山鞋爬山，
都跑去溯溪了。
对， 好，你先说说看啊。
好，那就我看完这些，因为我不认识普鲁图本人啊。嗯、那我觉得我看到普鲁图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又细心但是又狂的人，
嗯、就是一个疯狂暖男。
我觉得可以
這樣講。如果你是少女，你会被他融化吗？
我不知道哎、欸。
哦，所以因为你不是少女，
我没办法体验少女。对，那细心的部分就是我一开始所讲到，他把这个生活中的很细节，他钻得很深。
嗯，
那他知道，因为我们他可能他也是从不会登山到会登山的这个过程中，他是过来人。
嗯，
那他把这个事情交给这些初入山林的人，
嗯、
山林的朋友这样。
嗯，
然后很狂的事情是。他说他里面有讲到他大学的时候非常狂热于排球，
嗯，
然后狂到几乎没有时就无时无刻都在打排球，无时无刻都在球场，
嗯，
只要找他，只要想找他就去球场找他这样，
嗯，
那后来受伤以后，他把他转移到变成
登
山这件事情，
嗯，
对吧、啊？那我觉得就是对事情一种执着吧，
嗯，
就像我上次讲的，我觉得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勇于追求。不想不计任何代价的人，我很欣赏，对吧、啊？就像比如说 Elon Musk 或一些创业家，也是有这样的精神呐、啊。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啊、
嗯，
卖鞋子给你的店员。
对啊，他是怎么样的人？我、
嗯、
我觉得我这边就不多做评论了。那 我自己是从你刚才我比较想要 feedback 是你刚才说的话，
嗯、
就是我觉得他教的事情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是身为一个登山向导非常基本的事情。
嗯哼，
就是应该说，你带一个初学者爬山，本来就必须告诉他一些怎么样让他在山里面舒服的方法。
嗯嗯、对，
就是我自己所认知到的事情是这样啊，就是我自己在带学弟妹爬山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
嗯，
对，那他这样做只是一个。模范一个表率吧，就是说，每个人应该身为一个登山向导，应该就要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品质、
嗯，
我觉得啦。然后、嗯、就是不是说我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看这么多人带团，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哼，
因为就连怎么呼吸、怎么背背包、
对，
怎么走路，
嗯、
大家觉得平凡的事情，在身上其实很不一样。
嗯、
我刚开始爬山的时候也是。没有人告诉我，然后我走得非常痛苦、
嗯、
但是后来我自己去摸索，然后或者一直去追问学长，他们才就是慢慢分享这些经验、
嗯、
对。那再来是、
嗯、
我觉得你说他狂热，
对，
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超狂热、
嗯、
就我还为登山而休学、
嗯、
就休了一年，然后那一年都到处去爬山攀岩溯溪这样、
嗯、
所以我其实蛮能体会他就是那么热衷于这件事情。
嗯，
对啊，就他我记得影集里面有说，就是他说他即使拖着受伤身体也会去山上走走。
对
对，那我就想到三条鱼是这样啊，我相信原子一定是这样。
嗯，
那个郭雄一定也是这样，因为我也是这样。
对，因为你也是这样，我们前几集就可以听到、
啊、
你也是这样
啊。不要说啦，
头痛也要溯溪、
可是就很想去啊。
脚痛也要溯溪。
头痛是因为就是跨年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头痛很可怜，所以就要去溯溪、
嗯、
然后大家一起陪我头痛这样。
嗯，好啦、
啊、
这也不错。
脚痛就是脚痛就要去泡温泉才会变好啊！
哦，
只是那个
温
泉有点远，
温泉太远了吧？
啊，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还蛮能理解为什么他说受伤也会拖着受伤身体去走走。
嗯哼，
我觉得或许就是我们都在山里面找到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大自然，就是属于我自己，很个人的空间。就虽然它是一个开放空间，也许旁边有人，但是那个大自然就是你的，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有，你又变成了一个。平行宇宙这样。
嗯哼，对。那我听到这个，我想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之前我看一个旅游节目、
嗯、
就是廖科一的旅游节目、
嗯、
他们也是总之他们就是一群人去某一个地方旅游、
嗯、
他们都会有一段时间是自己的时间，
独处时间。
对，然后每个人都会找到每个人小空间，可能有人去拍照、
嗯、
然后可能有人去 看海或看鱼、
嗯、
看什么。
嗯 嗯
对啊。那你觉得在这个户外这样应该说你之前狂热过后啊、
嗯、
那你觉得你对这块土地的是有什么样的认同感？
我觉得我一开始也像是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我觉得爬山就是要登顶啊，
对，
不登顶的话好像怅然若失，少了点什么。
嗯哼，
对。然后我后来渐渐的开始没那么热衷于登顶，是我有第一次开队去爬山爬南湖的时候。
嗯哼，
就是那个时候很惨，
对，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当领队，那我带一个体力不是很好的队友，然后又带到一个高山镇的队友，然后带到一个就是非常惨，我自己也很菜，然后我也带了一群菜的队友，然后开了一个三天两夜的南湖主峰，就完全就是搞死自己的行程这样。然后我那一次就没有登顶，我是第一次爬山没登顶，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山屋，森马镇山屋遇到一群大哥，然后他们就是说服我们说，哎，不要去了啦，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哎，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哎，其实登山不一定要登顶，而是我更享受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吧。就是那群大哥，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跟他们联络，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因为没有那时候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会这样讲？
哦，因为那时候就很惨啊，就是我的队友高山镇，然后有一个有可能有点失温，然后体力透支这样。那时候我根本就不太确定可以怎么做，就我真的太菜了，然后。我记得那一天爬到天黑吧，我自己都快要累死了。我一到神马镇山，我们那时候其实没申请神马镇山屋，
对。
可是我们真的到不了南湖山屋，
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到南湖，到神马镇山屋。然后我记得我就走过去，然后就砰直接倒在那个山屋里面，然后说好累。然后那时候那几个大哥早就到了，然后他们就在里面炒高丽菜啊，然后说，哎，小朋友，你们怎么那么辛苦？来来来，那个叔叔炒那个高丽菜给你们吃，好不好？我说好，我要吃，这样什么都好，赶快喂我。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啊，就是煮菜啊，然后烧饭啊，就是我们也素昧平生，
对，
但是他就很热情的招待我们，
嗯，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受到非常好的照顾，那我觉得我希望我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照顾人的人。
嗯哼，
然后那一次就会觉得说，讲到哪？
就是
我就觉得在这块土地上，我认识哦，然后我开始渐渐认识土地，是后来又加入饥饿勇士。
嗯，
我开始跟原住民有更多的互动。
嗯，
然后。我开始了解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这个土地上的历史。
嗯，
我开始了解生物。
嗯，
哎，原来这棵树可以这样用，那个动物是这样叫。
对，
越来越多认识，这样我就说，哇，这真是一块宝岛。
那你觉得这些土地带给你什么，或是你对土地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它就像家一样吧。
嗯，
就开始觉得以生物的角度来说，好，我就觉得说，哎，台湾这块岛就是我的地盘。
对，
然后就是我的家。
嗯，
如果你想来我家撒野，我就没送，就揍爆你这样。
对，
可能就会，就是可能会跟你吵架，可能跟你打架。
嗯，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友善的来访者，我就很开心说，哎，来来来，坐这样子。哎，我家有什么，我就把最好的端出来给你。
嗯哼，
因为它就会像家一样。对，开始有领域的那个叫啥地盘，开始有那种地盘的概念这样。对啊，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哎。在山上看到垃圾，就像在家里看到垃圾，就觉得不舒服，就想把它捡起来。然后看到有人乱丢，干，你怎么可以在我家乱丢垃圾？对啊，我就觉得不开心。
嗯哼，
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家。
哦，
那对你来说呢？
嗯，对我来说比较像是朋友的感觉。
哦，
对，就其实就是我有些就是朋友好到一个程度，
嗯，
就我可以很坦然跟他说任何事情，
嗯，
也可以什么话都跟他不要说。那也不会觉得很不自然，很不舒服
哦。Oh, 就是那种最好的朋友，就是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就两个人都不说话，但也不觉得尴尬。
对，那其实我有时候想要回去山里的感觉就是这样，就说那我想要去找这样一位老朋友
哦，
或者是新朋友，就是交一个新朋友，
嗯，
就是一种熟悉的新朋友。对，
嗯，
对吧？那另外讲再深一点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可以。我可以完全坦诚相见 的朋友，我比如说到山上，我把鞋子都脱掉，
嗯，
那我可以，用我最没有防备的心去接触它，踩在这个土地上。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里面有讲一句话啦，就是说，我们每次爬山，我们灵魂都会大一点。
嗯，
那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包容，或是说开放的心，
嗯，
是。灵魂大一点的话，
那，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有算每次真的都让我自己大一点，就有点像好像我用一只手抓的只能抓这么小一点东西，但是我把手打开，我就可以拥抱全世界。
哦，好励志哦，天哪！
也没有到励志、欸。
其实詹哥那时候讲灵魂变大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句话好抽象、喔。
嗯，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灵魂变大一点的感觉比较像是，我每次去爬山，我好像就更上层楼，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然后我的经验变得更多，我生活经验变得更多、然后我可能会遇到突发事故，那这些突发事故让我的反应能力变得更好，我好像又更成长一点，就是好像我每次去爬山就会有更变得更胖
更多的经验，就有点像
心胸更开阔，眼神更高，那个视野更高，这样子，就是灵魂变大一点，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对、有可能，我觉得你的想法比较像是我们的灵魂吃了我们的经验，那他就长大了，他就长胖长大了。
对，
好吧，那我们接着再来聊聊南湖吧。你刚刚有讲到你第一次开队最菜的时候就去南湖，
对啊，
那南湖有没有给你其他的印象？
就其实我去过南湖很多次，因为我那一次第一次去没登顶嘛，所以后来又去了好几次。
对，
然后我后来再去一次是去跟我国中最好的妈吉妈，我们去雪训、
对，
那一次也还蛮快乐的。
嗯哼，
然后我那次会去南湖是因为雪山369烧起来，然后我们就可能临时改去南湖这样。然后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冬天去，
对，
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印象，人家都说什么南湖是帝王之山，还是拥有帝王之姿，但是我完全没感觉，我就就是有雪的山，
嗯哼，
略逊雪山一筹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后来、后来有一次我在霸王级寒流的时候吧，我又再去一次，
对。又是冬天，
对，又是冬天、对，然后那一次雪积的超厚，神马镇那边都已经超厚的雪了，
对
对对，然后那一次去，然后也是住在南湖山屋里面，我那时候跟一个学长去、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两个人，然后带了一些奶酒，带了一些威士忌啊什么的、然后可是因为过得太爽了，我们在山屋七早八早就到了，开始喝酒，然后就说停，不要再喝，不要喝，还有一个晚上要省着点喝这样、对，然后那一次我就是打开南湖山屋的门，然后就会看到整座南湖大山积满厚厚的雪，
对，
然后很大一座站在那边，旁边有云在缭绕，这样，我就觉得哇，真的只能说出哇的这种感觉，就是原来大家说的帝王之姿就是这种感觉。
你一定在喝醉了，
被震折了。
你是喝醉了、你
没有，真的没有喝醉，我真的没有醉。
真的没有醉吗？
没有，绝对没有醉。
但你说你看到云在飘、
云本来就会飘啊，不然云在走路哦、喔。
嗯，
对啊。然后后来我那一次也特别遇到一件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吧，就是。我们遇到两个人、一个是一位刘大哥，他是专门在做登山摄影的，
对，
那他拍就是他在那边住了一个月，
一个月也太久了吧，
没有啊，就冬天都没有人去啊，所以他山屋直接申请一个月，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啊，就问他说那你待在这边干嘛，他就说、他说天气好的时候就出去拍一拍啊、走一走啊，然后看想干嘛就干嘛、就是度假这样，我说那食物补给你不就要背很多东西上，然后他说、没有啊，我就肚子就是快要没粮食的时候，就打个电话给朋友啊，就问说，要不要来爬个南湖啊？大家就说，好，上去啊，再帮我多拜三天的那个泡面啊、吃什么泡面啊？带肉上去给你这样子。
哇，真爽
！好像不错又不用付钱，然后又住一个月，山好，风景好这样，然后又有吃有喝，
对，
又还叫 Uber Eats 上来，
对啊，原来那时候就有 Uber Eats，
对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吧，是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就是说那时候有一个大哥，他就穿着雨鞋，然后带四爪冰爪跟工作手套，然后霸王级寒流啊，他说他要去攻马比山山，当天来回，然后我们那次到那个大哥七早八早就出去了，天还没亮他就出门了，然后一直到晚上他都没有回来，我们就很紧张，
对，
就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一直劝他不要去，
对，
因为他装备很烂，然后又不知道路怎么走，然后他有一个人，所以我们一直劝他不要去，可他还是去了。然后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回来。然后我的队友就是学长跟那个刘大哥，他们就出去外面找人，找了两三个小时吧。反正因为很冷，就是霸王级寒流，超冷。然后那个大哥都没回来，然后我们就在门口放一盏红灯，然后就祈祷他不要出事这样子。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在山屋里面留守啦，然后。我就还在那边吹哨子这样，哔、 哔，然后希望他可以听到，然后可以回来这样。可是他那天就没有回来，一直到隔天早上他也都没有回来。
对，
我们就有点害怕。
对，
后来就找那个大哥的东西，然后就翻到他的留守人是他老婆，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他老婆说，哎、他昨天没有回来。那如果他在某个时间内没有再回家的话，就是要麻烦你报警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老婆就说好，收到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是我第一次在山上很实际的帮助人的。然后我觉得就跟我第一次登山，我第一次登山我就是发生山难的那个人。没想到终于有一天我也可以在同样的地方，然后实际的帮助一个人。对啊，那后来那位大哥就是很顺利的下山了。就他说他那天去马比山山回来，然后就是真的也是就来不及回来，然后他在树洞里面躲了一个晚上，他冷的要死这样。还好隔天天气超好，然后他有顺利的回来。对啊，
哇，那幸好哎、欸，
真的。
对、啊，
那这是冬天，然后还有一次是春天去，那次是基隆市，我们去拍纪录片，然后我们去取景，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是也不春天，就是算五六月那时候吧，
对，
就刚好是杜鹃花全开的时候。
哇哦，那天很美，
超美。就是我以前想说啊，夏天的山有什么好看的？不对，杜鹃花超美。
哎、那为什么你们拍《激流勇士》不是在南澳吗？为什么要去南湖取景、啊、
不是拍《激流勇士》，是《激流勇士》拍纪录片吗？
那为什么要去南湖取景？
哦，因为因为泰雅的南澳群啊，是从仁爱，就是和平，不仁爱合欢山那边，
对，
然后他们迁徙，然后翻过南湖大山，然后再下切到南澳。这个地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就想要拍他们迁徙的这个景，对，所以就跑去南澳大山拍，然后取景这样子，对啊，对啊，
哦，那
而且我们后来还去，就是我们的制作团队还跑去日本拍摄，就是去拍老照片，然后真的有拍到，就是。泰雅人背帮日本人背东西，然后走在某一条领线上的照片、然后我们就去找到那个领线，然后拍照。
哇，酷哎、欸！
就是就是发现那时候的照，那时候的山跟现在山完全没有变哎、欸，
真假的？
超酷！就一百年过去、然后那座山的那个角度都没有改变，超酷，
好猛哦！
对，对啊，好，这是我，就是我对南湖其实我去很多次，但没有每次都登顶。然后那个地方给我很多很多，不同的回忆。对，对啊，那你呢
？OK， 就其實
南湖给了你什么？
我去南湖一次而已。
哦、
然后我们那时候比较废一点，我们走四天三夜。
嗯，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就对圈谷有特别的向往，就我们第一次我们那群朋友是一起爬雪山。就是在雪山圈谷，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雪山圈谷是要去看日出，之前，然后我们
就
在
冷，
哇，超级冷，然后我就背靠背那边看看星星，那时候还没天亮，
背对背拥抱啊，
没有背对背，我们四个人，
好，
对啊，然后我们这边看星星，哎、欸，那时候看到流星，
哦，
但超级冷，因为我们爬太快了，
嗯，
我们就穿过人群以后，然后就发现，哎、天还黑的，怎么办？
还有一个小时才会天亮，
对啊，
还一个小时才日出那样。
上去的话，感觉会出事情，
很冷，
真的超冷。好，那不是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定了一个，我们其中有一个伙伴，就定了一个方向，他就说，我们只要一到，他只要一到圈谷，他就要坐在那个圈谷前的那一段碎石坡，耍废，看圈谷，然后叫我们不要管他，对，好，然后后来，其实我自己是在圈谷做瑜伽了，对吧、啊？我就一直有
在雪山圈谷吗？
不
是，
是在
南湖
的圈谷做瑜伽。
哦，
我觉得，因为我后来跟那个协作他们聊天啊，他们就说，你刚才做瑜伽，其实有一群瑜伽老师，他们就特别上南湖。在圈谷里面做瑜伽，
哦，
我才发现哦，原来也有人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就觉得在大自然里面做瑜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像我们之前不是去丹大，
对，
丹大溪做瑜伽，其实我觉得在那种很开阔，然后有溪水、有阳光、有森林的地方做瑜伽，就是伸展自己的筋骨，真的非常舒服。
对啊，我觉得说不定这样才能体会真正体会瑜伽奥妙。对，像我一开始
日月精华，
对，我一开始也是都在室内做瑜伽，
嗯，
但我后来慢慢就想说，我要在外面做瑜伽，
吸收天空。
对，然后之后再进一步
PM 2.5，
有可能，好了，没关系，但是至少是在外面住，就比较空旷，比较舒适啊，去感受一下，闭着眼睛，有时候早上起来做那个晨间瑜伽，就闭着眼睛做，对吧、啊？那我就觉得说，哎、欸，那一次是算也算我第一次在大，就是在山里面做瑜伽这样，我就觉得。好像灵魂真的有长大一点
哦，
对啊，因为好像瑜伽最深层的一个奥妙就是，好像真的可以让自己的灵魂的境界提升
哦。
我也不知道啦，我就觉得说，就我其实没有那么深层的感觉，但我就觉得很舒服而已。
嗯，
对啊。
欸、其实大家可以去追踪 Jordan 的 Instagram， 他每天早上都会发现动超你，就是他每天早上都会做瑜伽，然后还会跟大家说：“大家早安，今天是做瑜伽的第。”现在第几天了？
第292天
哦，快365了，
快300天了。
哦，对，快300天了。
对啊，
好，
好了，那我们
哎、欸，除了追踪 Jordan Instagram 之外，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嗯
，Instagram 是什么？烧灵外快荒废了，大家快点去追踪他。
不会啊，不会荒废，我们还继续有。
不过很努力的发文呢、欸，大家要记得去追踪、按赞、
嗯。对啊，我们还是有在更新很多我们每次去的东西。
对啊。
好，那我们就进到最后一个主题。
OK，
就是。最我们在这四集里面都有问到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那四集这四集的主角都有被导演问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山给了你什么？山到底给了你什么？我就
那山到底给了你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他每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个主角都有他自己的答案嘛。
嗯、
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每次看就我看了四五次、五六次、他每次问这个问题给主角的时候，我自己也问了自己心里这个问题，就是山给了我什么？
对，
那我觉得我看完这一集之后，我有新的想法。
嗯哼，
就是山给了我什么？我觉得山给了我痛苦，给我疲倦。
嗯，
可是他也给了我甜美的回忆，而且我后来发现，我会一次一次的再回到山里面。
嗯，
就是这么痛苦，为什么要再回去？我一次一次的回去，是因为我发现这些痛苦、这些疲倦，
对，
变成回味无穷的回忆。
嗯，
对，那。山就是一半快乐一半难过，合起来就是一个，五味杂陈吗？不对，应该是色彩缤纷，
嗯，
非常多口味的，
很多元。
我觉得不止多元，有一个应该可以更爆炸的形容词，但我现在想不到。我觉得造诣有点退化。
嗯哼，很 colorful 的感觉。
对，很 colorful， 很。
让生命更有色彩，
我觉得很像是
生命。
我现在脑子里的画面是，就是，比如说总冠军，总冠军赛打出来了，然后大家开始狂放那个烟火，然后五彩缤纷，这样噗噜噗噜噗噜，然后大家狂吹，就是什么兄弟队可能又赢了，然后后面那个乐队开始狂吹，然后大家那边尖叫欢呼，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山给我的是。更多像这样子的回忆
哦，哇哦，很酷耶，
色彩缤纷这样。
嗯，就让
complex 很丰富这样。
嗯，好像让我们人生又更丰富了。
对啊，
每一次爬完山都有。
山给了你什么？
山给了我，应该说，我觉得山给了我一个更深、更能接近大自然的机会吧。
嗯，
就每一次去，我就认识不一样的朋友。其实我很喜欢用朋友来比喻我去接触任何事情。
但我觉得这样说起来，我觉得山给了你是让你。更多机会去认识自己。
哎呦，这也有，
就因为你去认识朋友嘛。但我觉得、啊，就是我对你的观察，就是我觉得你每次上山好像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你在做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透过不同的朋友跟交流，然后你好像更认识自己。
嗯，
我觉得啦，就是我自己这样看。
对，就是应该说透过不同的体验。
嗯。
既认识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环境，
对，
也再一次认识我自己。
对啊，
对啊，嗯，哇，这四集我们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又过了一个月。
对啊，好快哦，
真的。
嗯哼，好吧，那我们就期待大家也去看这个四集，然后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四集真的是有哭有笑，
对，
就是也有眼泪，也有很多不同的生命的体悟吧。我自己爬了10年山，然后看大家。看这四个人做的 这四件事情、就这四件事情我好像分别都有就去做过一点点，然后我心里感触超多、我自己很想要就是收藏这些影片、欸、我记得他好像上 YouTube 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群山指导，其实就可以看，不一定要到什么公式家这样、
嗯、
对啊，
对啊，那
蛮推荐给大家这一部系列影集，嗯、
对，
大推。好，
那我们这、
嗯、这一集
这个四集就到这样，
这告一个段落，
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这系列这这一季《野生故事》的第一季也到这边结束、
嗯。哦，对，也到一个尾声。
没错。
对，那我们大家就期待第二季的开始吧。
哎、欸，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第二季。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好了。
不行，我要先透露一点，我快要憋不住
了。好，够了够了，太多了太多了。
好，第二季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历史故事、
嗯、
是关于我们自己去
走过的地方的一些故事了，
去尼泊尔 啊,
啊、嗯、
去日本啊、
嗯、有些国外的，然后也有国内的，然后甚至有些是正在发生的，
非常深刻、嗯、非常精彩的故事。
嗯哼，
就这一季都在讲现代现在，
嗯，
下一季要讲过去，
嗯，
说不定我们以后就要预知未来，找嘉凯上节目、
哦，这时间女人、
喔、时间女人 OK、
嗯、很不错。
好，那大家就不要忘记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嗯、
Sound in Wild。
对，那我们陆续还会更新新的东西。
OK，
对，
好，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这一季到这边、嗯、
那就我们
下次
见，
拜
拜。
那就让我们收拾酒杯，铺上睡袋，闪闪星空，潺潺水声，感谢收听《野生》。